网上有很多人引用《让子弹飞》里姜文的那句经典台词，豪绅的钱如数奉还，百姓的钱三七分账。我要说清楚哈，这是一句文学修辞，是情绪的表达，不是法律的指控。我不指控任何机构、任何主体存在违法和共谋，那需要监管部门依法调查认定。但您见过自己公司上市身价千亿却最不开心的老板吗？我见过了，宇树科技的老板王星星。《易经》里边有两句话，一直在替资本市场里边做注释。一句是风卦里边的日中则仄，月盈则实；另一句是乾卦的上九爻，只有四个字：亢龙有悔。古人说得很清楚，涨到极处不是胜利，是清醒。8月19号的时候，宇树科技登陆了科创板，发行价150.8元，盘直接拉到1000亿，涨了629.44%，至一度冲上了4449亿，中一圈浮盈47万。8月25号，股价跌回了602块钱。市值2438亿，6个交易日市值蒸发了约2000亿，从高点回撤了45%。但请注意哈，即便跌了45%以后，它依然是发行价的4倍。今天的这条内容，我不评价任何个股，也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，我想把我思考的三件事分享给大家。第一个是拆制度，就是新股上市即巅峰，它不是个个案，它已经是群体现象了。它的短板在哪？长期代价是什么？第二个看人，一个技术创始人在一天之内成为首富，却一分钱也拿不到，他的那种清醒和无奈。第三个，回到我们自己，同一个股票，为什么有人能赚47万，有人却亏45%？答案不在 K 线里边，在认知和条款里边。我们先讲一个数字，把它算清楚给你听，因为网上传的很多版本是错的。宇树这次网上发行最终是970.7万股，1500股，970.7万除以500等于19414，这就是网上中签号的全部数量，一共19414个。而参与网上申购的呢是978.46万户，刷新了科创板的历史记录，中签率是1/1.8%。1万个申购单位里中不到2个，这个概率已经不是运气问题了，它是分配的规则。网上有很多朋友引用《让子弹飞》的那个台词，我说了，它是情绪表达，但是情绪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，一定是因为它捕捉到了某种结构。这个结构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用公开的信息把它拆开，有4层。第一层，定价的锚本身就是偏的，宇树的发行的市盈率是219倍，行业均值约38倍，高了6倍。什么询价能询出这个价呢？因为在现在的询价机制下，机构面临的博弈不是这家公司值多少钱，而是我报多少钱能入围。报低了我一股都拿不到，报高了呢，反正首日大概率有钱赚。当所有的人最优策略都是不敢报低的时候，定价机制就从发现价值变成了争夺筹码。这是第一个短板，询价的激励指向的是入围率，不是准确性。第二层，极小的流通盘遇上了无涨跌幅，价格发现就完全失灵了。宇树上市的初期，无限售流通股占比只有7.44%。是科创板的规则，新股前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，请你体会一下这个、用总市值不到1/10的筹码给整个公司定价，而且不设边界，结果是什么？得到的不是价值的定价，是流动性的溢价和稀缺性的溢价。这不是市场愚蠢，这是结构的必然。极小的浮动供给加上无限的情绪需求，在没有价格的约束，任何标的都有可能被推到失真的位置上。这是第二处点板，供给端设计让首日价格天然的就失真了。第三层，筹码结构的不对称，线下发行2265万股，不占配后的70%，网上呢970.7万股占30%。而在现行制度下，网下获配的股份里只有小比例被摇号锁定6个月，其余在上市首日即可流通。也就是说，在首日那个被推到极致的价格上可以卖的人和只能买的人是2批人，解释最伤。也是最伤感情的一处，解禁节奏和定价失真的时点是重叠的。 第四层也是我最想让政策层面和大领导们听到的一层，这不是零和的游戏，这是复合的游戏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钱从散户的口袋进了机构的口袋，一次财富转移而已，不是的，它真正摧毁的是三样东西。第一，它摧毁了长期持有的正当性。如果新股上市第一天就是未来好几年的最高点，那市场交给所有投资者的结论就是打新是彩票，长期持有是接盘。一个市场系统性的惩罚耐心，奖励抢跑，它就永远涨不出长期资金。第二，它污染了一级市场的估值的毛。二级市场敢给219倍 ，Pre-IPO 就敢按150倍报价 ，A 轮就敢按100倍谈。一级市场的估值不是靠产业逻辑定的，是靠退出预期倒推的。芒首日的泡沫会沿着资本的链条一路逆流上去，最终变成整个硬科技投资的成本。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，它消耗的是注册制的政治资本。注册制的核心承诺是什么？是把定价权还给市场。这个承诺成立的前提是市场定价大体有效。如果市场定价被证明系统性的失真，那么以资本市场支撑科技强国的这条链就会断在信任的这一环。科技强国需要的不是一次性的高价发行，是一个能让钱持续廉价长期的流向硬科技的通道。而通道靠什么维持？靠所有的投资者相信我在这里能赚到时间的钱呀。所以啊，我认为需要认真讨论的方向其实至少有五个。第一个，约束询价失真，提高报价偏离的问责，提高优化高价的剔除机制，把机构的中长期持有表现纳入评价。第二个，提高首发的流通比例，让价格发现有足够的筹码基础。第三个，引入并常态化绿鞋机制，给市场初期的价格一个稳定期。第四个，梯度化的限售，让货配比例和锁定期挂钩，谁定的价高，谁承担的时间就长。第五个，强化上市初期异常交易的监控和信息披露，把首日的资金结构晒在阳光下。核心原则只有一条，就是让报价高这件事儿本身就带上成本，没有代价的定价永远不会准确。这不是个道德问题，这是个激励的问题，是吧？说到这儿，咱们暂停一下。我们刚才拆的这四层短板，全是制度层面的问题。制度是冷的，但股市里的人是热的。我们骂了这么多年的上世纪巅峰，骂的是制度，但承担结果的其实是一个个具体的人。而在这轮宇树上市的风暴里，最让我触动的那个人，不是赚了47万的中签者，也不是亏了45%的追高者，恰恰是那个身家千亿却一分钱也拿不到，还要承担所有后果的人。为什么一个在上市当天成为首富的人脸上没有笑容？那么一个技术的天才要在上市第二天就给自己泼冷水，他到底看到了什么？又对什么无奈呢？下一条，我们把镜头从盘面移开，对准那个叫王星星的人，以及我们这些普通人，在那根上窜下跳的 K 线面前，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的钱？感谢点赞、关注和转发，让我们一起打破时代跟认知的束缚，穿越财富的周期，